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啊！你看嘛，还是一样，我人还在台湾，所以呢，影片上面时间真的有点怪怪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跟大家道歉一下。But anyway， 我们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Lucid 他们在沙烏地阿拉伯开始生产车子了，目前呢，他们说他们是生产了800台，但这个生产方式有点特殊，它其实是在美国把这些车子生产好了，然后呢，把它车子拆装了以后呢，以零件的方式运送到沙烏地阿拉伯，在沙烏地阿拉伯当地再重新把它组装起来哦。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欸，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搞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主要在某些层面方面，沙烏地阿拉伯是有投资 Lucid 这家公司，而且是蛮庞大的投资哦。那沙烏地阿拉伯其实自己也有在算是帮未来部署，因为你知道它是个石油国家嘛。那我想必大家都知道是。再生能源或绿能源呢，会是再下来的，不管在汽车产业啊，或在未来的需求上头，都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自己本身也在为未来布局哦。那 Lucid 是他们蛮庞大的一个投资项目。那为什么要把车子在美国生产以后呢？然后呢，结果拆装，然后再重新到沙烏地阿拉伯组装，是因为在主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呢，因为他们是要新投资这些汽车产业，他们那边当下并没有太多汽车产业的一些基底，所以他们等于是要重新训练一批人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快的方式呢，就是先从组装开始。那在未来呢，它的供应链啊，还有它的工厂会慢慢才这样子拉上来嘛。那当然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他这样做真的是蛮贵的，对，没错。但是为了未来的投资，我觉得好像在某个方面来看，好像也算是合理啦。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哦。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聊聊保时捷哦。保时捷呢，在下来他们已经说了，从明年开始呢，他们要生产这个 EV 版本的 Macan， 但是在欧洲那边呢，汽油版的 Macan 呢，会同时的也被等于是。算是停止，也不是停止贩售，就停止生产啦。哦，那主要是因为在欧洲那边呢，有一些规范的关系，导致它的汽油车的版本呢，好像不符合规定了，所以呢，他就顺势的就把它等于是砍掉了。那在欧洲那边呢，它就会完完全全变成一个纯电动版本。那大家也不要太紧张，是你如果不住在欧洲那边的话，其实呢。汽油车版本，他们说至少还是在生产两年，所以在其他国家呢，汽油车的版本的 Macan 还是可以购买得到。只不过在欧洲那边的话，从明年开始呢，只有电动车的版本哦。那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它电动车版本的规格呢，它是目前呢的预估续航力是300英里，但是 WLTP 的数据，那它呢最高马力有超过600匹马力，快充速度可以高达270kW。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他的那个保时捷的网站去看看哦。好了，那再下来在电动车的业界，明天应该会有，就是明天后天，美国时间的礼拜二会有一个蛮大的新闻出来。但现阶段呢，我们已经有收到消息是在美国的 SAE 终于正式把 NACS 的，就是特斯拉的这超充接头呢，终于标准化了。那这标准化呢，其实对。电动车业界，尤其在美国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再下来呢，基本上大家都可以使用 NACS 接头，整体上来说就是规格化了这整个接头哦。那这个 NACS 接头标准化了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比方说，它在安装充电站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相对来说减少成本，所以对未来如果有要投资安装充电桩或充电站的本。那个公司呢，欸，它的成本降低了，所以它可以同时以同样一笔钱呢，可以做更多的充电站嘛。那它的规格呢 ，NACS 支援是277V 的规格的，那跟之前的 J 接头还有 CC 接头不太一样。J 接头部分呢，它只支援最高240伏，所以呢，你在某些场合，比方说是在工业用电啊，还有就是商业用电的时候呢，它等于是需要多一个我们讲 transformer。 如果我了解没错，是把福特要降到240伏以下它才能使用嘛。那如因为 NACS 的是支援277的关系，所以它就不需要这一步，所以相对来说在硬体配备的这个需求呢也会降低成本，所以呢更顺势的可以带动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的安装，这样比方说你在公司的办公大楼啊，或者很多其他的这些商业的这种仓库等，这里就可以让就是业者呢更便宜的去安装充电桩，那也在对未来不管是在商业用的电动车呢，或者是公司员工在公司需要充电的话，也是会降低更好的成本哦。所以这真的是对未来呢也是有很好的好处的。那在另一方面呢 ，NACS 这个标准化了以后呢，那美国这边还加了一个条款，是在比方说路边的，就是路灯呢，他们也可以安装一个充电接头呢，让你可以自己带一条充电线，就可以直接插在那个路灯上头，可以使用充电哦。那之前的 J 接头呢，其实没有这个规格，因为它会去要求一个叫固定式的这个充电的转接器在上头，因为要转这个转接器在。固定在比方说我们这个电那个路灯上头的话，其实成本相对就很贵，那因为 NACS 这样做的关系呢，成本降低了，所以未来呢城市拥挤的地方呢，如果是每一个路灯都可以安装充电接头的话，那对电动车停车顺便可以充电的情况也可以改善，这个其实也是对未来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在另外一部分呢， NACS 的接头也整体化了交流电跟直流电的充电，就我们讲的 AC 跟 DC 的充电，就我们讲的慢充跟快充。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是你如果是开非特斯拉的车子在美国的话，你的在家里用的充电器呢会是一个 J 接头，在外头的话会是用 CCS， 两个接头大小规格是不一样的。那在 NACS 接头的话其实都是统一的，所以呢对这个充电器的这个生产呢也相对来说可以减少它的成本，也是把整个事情简单化了。那相对在 NACS 的接头呢，因为整个体积的大小的要求也比较小，所以呢对未来汽车要生产，不，电动车要生产的话，它相对来说也可以减少成本。所以整体上来说呢， NACS 接头这个标准化，其实在电动车业界尤其是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最后呢，那 NACS 接头还多了一个新的这个标准化的规格，就是对家用车，就是我们讲 light duty， 就是轻量车吧，就是轻需求车以及重工业车的使用的这个充电呢，也有标准化它的规格。那它在慢充的部分呢，比方说在家里用车子或者比较就是轻用车的话，它可以支援高达20kW 的速度。那它里头的规格呢，还有安装到是说，你如果今天是要工业用车，比方说卡车、货车的话，它如果是以慢充的话，可以支援高达56kW 的速度哦。那这样子下来呢，就是说是你同样的接头呢，你在工业使用的话，你可以快速的去更快速的去充电，而不会好像是说，像之前 J 接头是没有办法支援到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对未来一些比较小型的这种企业，有如果要在那个它的工厂啊，或者是工业用地要安装一个慢充的话，它也可以安装到高达56kW 速度的慢充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而不需要是说好像你要花大钱去投资大型的这种快充。或比较便宜的快充，比方说50kW 的快充机器哦，所以呢，对商业用电啊，还有商业用的电动车的话，未来也是可以降低成本，继续对未来的绿能源的普及化呢，更迈进了一步哦。好，那我们再来就聊聊特斯拉。那前一阵子呢，我们上次就聊到说特斯拉这个召回，等于是要把那个基本的辅助自动驾驶的警告啊，还有一些需求要更改嘛，因为在美国那边呢，NHTSA 呢是说你现阶段的这个好像那个驾驶要专心开车的这个警告呢不够，媒体都有在大做文章，是说哇特斯拉全部车子都要受到召回，其实就是一个软体更新啦。那现在呢，这个软体更新下来了，现阶段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个使用基本的这个车道维持的这个辅助自动驾驶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更新。从之前的萤幕上的提醒呢，它会变得更大更明显， 我自己个人在使用的时候都有发现到说它现阶段的那个提醒的其实常常呢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或看不到，那特斯拉的说法是它会把这个变得更明显。好，那另外一个呢是你原本从你那个排挡杆打两次去启动这个辅助自动驾驶在 Model 3跟 Model Y 上头，现在变成说你可以把它改成说你只要打一次就可以启动了，以更方便的方式去启动跟关掉这个辅助自动驾驶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改的地方是，大家都知道现阶段我们是手机要放在方向盘上头，然后没多久一定要扭一下，让特斯拉的车子知道说你有在注意嘛。那再下来改的是说，它会变得你要更频繁的去告诉车子说你有在注意。可能之前我们打个比方，之前你可能是20秒呢要弄一次，再下来你可能变成5秒、10秒就要弄一次。它会变得更紧促、更明确，说你一定要告诉车子说你有在注意哦。这也就是美国那个政府，对现阶段就之前的这个辅助自动驾驶最头痛的地方是，他觉得说是你特斯拉给太多时间让你去不注意，而导致可能常常有人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或者就是可能会出事哦。所以呢，为什么这次这个召回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好，那再来呢，特斯拉还增加了一个算是处罚的机制吧。你今天如果用它的辅助自动驾驶，不管是车道维持或者是 FSD 的话，你如果超过5次就是没有注意，导致说车子警告你说你都没有注意呢，它系统关掉，你会被罚1个礼拜不能使用这个系统哦。那之前的话基本上是它就是罚你可能这一次就开始情况，你下次车子停了停路边，你重新人走出去然后再回来你就可以使用。那这次他们现在改了说是要罚1个礼拜哦，你如果今天真的不注意的话，他就不让你使用这个东西。这样子啊，我其实也觉得蛮合理，因为真的要处罚一下这些就是滥用的驾驶呢，或许呢才是一件他们真的会知道说这个系统并不是让你这样子随便使用的。所以一个礼拜我觉得其实好像有点短，你干脆罚1个月，当然可能1个月可能太长了啦，或许2个礼拜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合理，我觉得1个礼拜有时候太短。But anyway，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我都会看到哦。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